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年前，我在一个日本的杂志上看见了越野爱好者参与澳大利亚辛普森沙漠的一套图片，还有一些介绍啊，那个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惊奇，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玩的地方，我就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澳大利亚的这个沙漠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平行沙丘沙漠，大概指的是由于常年的风化，它形成了一条一条纵形的沙丘，叫平行沙丘，就像一道坎一道坎一样的连绵不绝。它这个沙漠呢面积也很大，大概有17万多平方公里，中间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盐湖。这种地形地貌过去我们是没有见过的，它跟中国的那种沙漠是完全不同的。
它大概在哪个州的附近呢？
核心区域主要是在南澳。澳洲人呢就说，过去从东部运输物资到东部的时候，一般要绕过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气候非常恶劣，夏天基本上人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存，
它的气温很高。太热了是吧？
对对对，40-50度吧，夏天这个地方的温度。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无人区，将近2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人长期在这儿生活。如果自驾车去的话，
最好结伴了是吧？
对对，肯定是结伴，单车去非常危险。但是也有少量的高手，他们单车也能够参与辛普森沙漠。
大概什么时候去的？去了几辆车？多少个人呢？
今年7月份去的，组织了4个车，一共9个人。
做了哪些准备呢？
首先就是查阅辛普森沙漠的各方面的情况，看地图，去熟悉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路线。然后呢就是车辆的准备，其实主要是车辆的准备。
哦，什么样的车呢？刚刚提到越野嘛，那都是越野车，越野车应该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指标要求哈。
一般的越野车还不行，去辛普森沙漠，因为那个地方气温很高，而且穿越沙漠呢大概是有600公里的没有补给的路线，所以说普通的汽油越野车是没有办法穿越辛普森沙漠。
要柴油车是吧？
对对对对对，要柴油车，性能可靠的柴油车。然后就是一些户外的用品，比如说什么帐篷啊、睡袋啊、备用油桶啊、户外生活的东西。因为整个这个旅行几乎都是在外面搭帐篷住，都是野餐，都是一些可以放的长一点的食物，有一些肉类放在冰箱里面，有车载冰箱。
刚刚讲无人区，马上脑子里想的就当年彭加木，会考虑一个问题，迷路了怎么办？失联了怎么办？
我准备了一个卫星电话。同时呢，在进沙漠之前呢，在波兹韦尔他有一家救援公司，跟这个救援公司事先联系好，假如说在沙漠中出了事故没有办法走出来的话，就要用卫星电话通知他，告诉他 GPS 的坐标，他们派直升飞机过来接。比如说我们参与的人员生病啊，或者是车辆出了什么事故没有办法走出来啊，这些这种可能性它永远是存在的。辛普森沙漠的核心区域一共有3条路线，这3条路线都是平行的。一般主要走的一条线是一条常年爱好者他们自然走过的这种便道，入口处昆士兰的 Birdsville 这个镇呢，它每年的7月份还有一个沙漠音乐节，这个音乐节也非常有意思，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音乐节的位置很好找，从 Birdsville 出发往辛普森沙漠运行，到了第35公里的地方就是音乐节的位置。每年大概是7月10号左右，一般来说在网上预订需要提前半年订票，套票是500多块钱一张，包含音乐节巨大的那个舞台下面的那个看病的费用啊那些。
可能是世界上最偏僻最热闹的音乐节，我这次去赶上音乐节了，但是遗憾的是因为它需要提前半年在网上订票，我到了波兹韦尔企图去订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它的舞台是搭在一个巨型的一个沙丘的山坡上，大家把车开到坡下面，在坡下面就排成一排又一排，就像以前看那个汽车电影子，然后把帐篷搭在那儿，一边烧烤一边参加音乐节。澳洲内陆有很多从事音乐的艺术家，他们在7月份的时候都要赶到波兹韦尔来，这好像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盛会。我们进沙漠之前还是特地到外面的那个山坡上看了一下，很宏伟，我估计至少有3000人左右啊。
这次路上一共你们开了多少公里啊？
从澳大利亚的东部地区悉尼去的话，走一个环线到昆士兰的波兹韦尔，然后穿越辛普森沙漠，到沙漠的另一头出去有一个叫 Kogarah，再从 Kogarah 南下经过阿德莱德再回来，这个环线大概是6000公里左右，一共花了大概13天左右。去的时候那个路比较好，还有速度还是跑得起来，平均每天大概可以行驶600到800公里。到了沙漠以后平均时速是 每小时20公里左右。沙漠里面的路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开车必须要翻越1200个左右的沙丘，沙丘大大小小的，第三天的时候都有点起幻觉了，总觉得自己好像一摇一摇的就在翻那种沙丘。后来我回到家，有好多天都还在这种惯性当中，就是始终觉得晕晕的，因为不停的摇晃嘛，在翻越那个沙丘。
啊，那一般的人是不是要晕车了？感觉
坐车的话，我相信会晕车的。沙丘之间还有一些盐湖，很漂亮，很奇幻，有时候觉得好像就是到了外星球的那种感觉。它几乎是干枯的，七月份进去的时候表面上是没有液体的，但是这个盐湖的下面它是有液体的，盐湖的表面上是平的，一层白色的
盐。
我过去研究辛普森沙漠的资料的时候，有一些人说他们曾看见过一些幻象，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海市蜃楼。
开了6000多公里穿越辛普森沙漠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些事情感觉比较失败，因为我拖了一辆拖车进了一个沙漠。沙漠里面一般来说是不能拖拖车进去的，因为越野车在沙漠里面跑，它本来这个动力就不是很
动力不足。嗯，
对对对，再拖一个拖车的话比较危险，而且穿越沙漠中间的那些沙丘，它有的是那种 SS 的路段，就是说它的形状是 SS 的，然后呢还有那种坡中坡，你翻到一个坡顶上以后，你突然发现那边还有一个坡，拖一个拖车进去在里面非常的艰难。我们进去以后还是遇到过一些澳洲西部的那些人，他们穿越沙漠去参加音乐节，都是澳洲的本地的白人，看见我拖一个拖车就很惊讶，不停地劝我说你千万别拖着拖车去啊，你这个拖车肯定是只能是扔在里面啊，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但是因为那个拖车我没办法了嘛，我
是补给物品在上面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油和水还有很多补给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没办法，只有把它拖进去。我也做好了就说放弃拖车的准备，假如说实在是拖不过去的话，这个拖车我准备把它扔在沙漠里面。当我们运行到第三天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沙丘，我冲了大概有8次还是9次冲不上去，如果拖着那个
拖车，
对，我已经就说准备放弃了，拖车只有把它放在这个沙漠里面了。但是呢，我们一个队友他非常聪明，他站在山坡上到处观察，观察到一条冲坡冲到一半的时候可以拐弯，从另外一个角度冲上去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一起研究了半天，他认为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当然非常危险。假如说坡中间拐弯，从另外一个角度冲不上去的话，可能连我自己那个车也会留在那儿，因为没有人拖得动我。我觉得还是运气比较好，还是冲过去了。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在沙漠中产生的那种生活垃圾呢，不可分解的要带离沙漠。如果是可以降解的生活垃圾，在沙漠里面挖一个比较深的坑，把它埋在沙里面，若干年以后它自动就分解掉。
感谢崇宇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哈，我们也希望你有很多精美的照片来跟我们分享。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